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的爱，你的恩典，向我们众人所显明。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完成，使我们借着灵，借着你的话，能够和你一同在这里做工，使你的国度能够快快降临，使你快快降临，主啊，给我们大家清楚看见你到来的时间近了，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更要在雅各书里借着这样的话祷告以及实行，直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天天得着基督得以建造，而且彼此相爱。我们渴望看见众圣徒都达到目标，是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完全仰靠你，我们信靠你，求你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的交通。我们要借着我们信心的灵和你的话调和，使圣灵带我们进到一切的实际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阿们。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还该说些什么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多可说的了，因为主的话本身就这么清楚，实在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啊，说明，因为主的话很清楚，而且多年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借着主，我们有了许多的经历。那么我们这些话听来以后，不是我们明白了啊，或者去读了就够了，而是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我想在基督徒中间啊，一般来说，在圣徒中也一样，就是我们过去五六十年所看到的光景。我们读的很多，学了很多，也明白很多。但是结果如何呢？什么都没有，没有结果，甚至于是负面的结果。因为我们不是行道的人，我们没有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所说的，信心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盼望的事情的一个实质化的一个确据。我们知道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外面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常常认为说，哦，信心的事是看不见的，是对世上的人可能如此，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有证据，而这个证据要彰显出来，在教会里，在圣徒中间要彰显出来，甚至于对不信的人也是可见的，他们可以看得见，在我们各个基督徒的身上，在家庭生活里，在教会中，最好的 但是最好最大的最荣耀的彰显就是那金灯台，我们要在黑暗中发出光来照亮，使寻求寻找的人能够寻得找得到。那么这样主也能够把寻求的人带到我们中间来，否则他们来了看到的是什么呢？所以雅各书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贝。最近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呀，那要来的并不迟延啊，在片刻那要来的就要来。嗯哼，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弟兄就写信来问我说，什么叫片刻？不多久，还有不多久，这个不多久是什么意思呢？多久呢？那我要说，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有多久，而是我们要等候他的再临，以及我们要预备好。是我希望这个时间很短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巴不得时间还能够延长。为什么呢？就像彼得说的，主并不是单言，并不是迟言，而是他的恩典，他要给我们有时间能够悔改，能够悔改回转。要是我们不利用这段时间，那每一个这更多的时间并不带来什么结果。我知道许多爱主的人一定会把这段时间刚刚 有人来说有的人听不太清楚，所以有一个他们到这个苏弟兄房间来跟他说，你是不是有一点那个信号不太好，所以刚刚耽误了一下。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赎回光阴，不要浪费时间。主延迟并不是要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做其他的事或者在世上得什么，而是他单言叫彼得那里说的是，他要看见我们不仅是得救，因为我们许多人都已经得救了，而是我们这些信徒能够被拯救到底，彻底的得救。否则主从哪里得这144,000人呢？是不是到后来只有144个人呢？这个不行啊，因为圣经上后头还有三个零，是144,000人。所以我们都要宝贝这个时间，我们要谦卑下来，降卑自己，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话。雅各书是非常实际的一本书，这封书信是最实际的了，没有比这本书更说的实际。我希望这个特别聚会是给大家一个帮助，而且是激励我们。对我来说啊，这本书信的确激励了我，里面受到很大的鼓励，感谢主。让我们来到雅各书第5章。 就是五章的最末了那一段，从我来找一下这个德文的圣经，我来看一下德文的这个翻译本。第七节，五章七节那里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这里的忍耐不仅是忍耐，而是要有这个持久性，要持续的。但在这里的持久的很久，持久的忍耐不是说咬着牙，而是这是我们主的一个本质，就像彼得后书那里所说的啊，基督的这个人性，这些美德一个一个的加到我们身上。主的这个这里说的忍耐，不是说在某一件事上有耐心，而是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都在这里啊，能够忍耐，因为这是主的人性的一个特别的性质。我们的主凡事上都有忍耐，不仅是在某一些事情上而已。啊，这件事我忍受，但是下一次我就不忍了，我就不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忍耐是这样，只忍受一次。我们的主却是长久的有恩慈，为我们忍耐呀。我们的忍耐非常有限，非常的短。我们说要得着主的人性，那么主的人性有各个面，所以主的人性不是只有单的一面，就是说要友善，而是他的整个人都是许许多多的美德呀。我们要在主的面学习，是非常慈爱怜悯，能够明白我们的光景，而不是立刻有事情临到的时候就想说什么就说。我们来看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没有立刻就去判断人。我们主的这个审判还是满了怜悯，满了爱，但是因为他也是公义的，所以必须有这个忍耐，必须有审判，对不起。所以我们需要主人性的各面，所以这里雅各书的五章末了，这里是说弟兄们要忍耐，就是要忍受，要有耐心，要持久，这个是需要来操练的。我们天天在生活里要得基督。这里我再一次说，这个忍耐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忍耐，好吧，我就这次就忍了，不是这一个，好吧，这个事情我忍了下来，不是，这是我们主的本质，主的这个人性，这是主自己。我们向圣徒所有的爱也是基督自己，因为我们的爱是非常短缺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要得基督，特别说弟兄们啊，我们都是弟兄，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就在这里说到主的再来，第八节说你们也当忍耐， 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显现的日子近了。你是有这个事情在心里吗？ Maranatha， 就是哥林多后书最末了的那一个字啊，就是主就要再来了， Maranatha。 在我家，我的那个，我们家进门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们一个像一个匾一样的，上面就是写 Maranatha。 我每一次看见，我就被提醒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这一个，我们就更要赎回光阴。要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要考试，你这个期末考是什么时候，你就不会说到处浪费时间，而是日以继夜的读书，因为你知道期考、期末考就要到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期末考还很远很久呢，你就会不准备，这是人的天性。要是你有一件事情，一个计划，你知道什么时候是限期，那么快接近的时候，你就日夜的去准备。这里是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显现的时候近了。甚至于在第九节说已经是站在门口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门前了，站在门前了。那么谁是正确的呢？我们在锡安，在教会，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判断人的，他是审判官。保罗不也常说吗？你们不要审判别人。我们不是判断人的，你知道，我们常常听见说有人是素食的，那有人就批评他们了，就批评那些肉食者。你看，在这样小事上就彼此论断，这是不好的光景。我要学，我也一直还在学，我不要审判别人，除非是有罪。是圣经的话相违背的，除了有这样的光景，或者是摧毁了教会的见证，那我们不能还是闭口无言说啊，没有关系，主来审判。不是这样。主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里说，第四章他 也说，要是在哥林多教会那里有犯罪的事情，那他也仍然在这里审判，而且非常强的说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在一般的光景下彼此批评。你说吃素吃肉，这不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呀，都可以呵呵，多吃一点蛋白质，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需要去批评论断呢？这是小事。是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要得坚固，要稳固， 有根有基，这样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就要显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情形，这些全球主义者他们想要尽一切所能的毁坏这个世界，使他们能够得着权力，这些全球主义者使他们来控制掌权。不要以为只是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已，不，这一切都是有人计划好的，有某一个人。但今天我们不多说这一个，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不要彼此埋怨，而且不仅如此，更要彼此相爱。要是我是彼此相爱的光景里，我看到别人有一个软弱的地方，那么是不是就更该祷告呢？祷告是不是更胜过于埋怨呢？你埋怨能帮助人吗？但是你祷告，在爱在信的里面为圣徒祷告，就能够有很大的功效。那么你情愿做哪一样呢？埋怨发怨言论断争吵，还是你情愿去祷告代求？何王弟兄，你会选哪一个？看来那个弟兄没有立刻回答，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批评、生气、发怒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完全忘记祷告，你的脑子里根本没有祷告这回事，是不是呢？的确如此，这是一个需要操练的事，否则环境临到了，你就一切都抛诸脑后，就都忘了你的知识、道理、教训，就都不管，然后你的肉体就发出了，你就开始埋怨、发怨言。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活在灵里，在灵的里面操练，活基督。我们必须学基督，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人。你看我们的主满了同情呀，怜悯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你看我们从主那里所得的怜悯有多大，否则谁还能够站在这里呢？那为什么我们不彼此体恤、彼此怜悯呢？我看到因为小事啊，弟兄姊妹中间有争吵的话，我非常心痛，就像孩子一样。当我看到小孩争吵的时候呀，怎么办？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所以雅各说，人的愤怒，我们发怒，不能成就神的意，而且不仅不成就神的意，反而使事情更糟糕。 我还没看过，因为我发怒，就使神的意成得以成功。反而我在那个火上加油，反而火上加油，它不仅没有灭火，还火上加油，使得这个火啊烧得10倍的旺。人的愤怒并不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以为借此我们可以帮助人，但其实正适得其反。适得其反，我看见太多次这样的光景，到最后我们还拆毁了神的工作。所以，雅各这里说：“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第10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我们有榜样在这里，先知，众先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那里就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榜样。摩西，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的，但他却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最谦卑的人。我们要学会这一点。你能够想象这个光景，摩西他当时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40年。我是想啊，我40个小时可能都已经受不了了，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我大概受不了，我会那个爆了，从里面。甚至于在进这个美地之前啊，结果他击打了磐石，哎，摩西付的代价很大，因为他发怒击打了磐石，所以要有谦和、谦卑，要从众先知那里学，他们是榜样，他们都有忍耐，但是他们仍然述说真理。虽然他们知道把真理说出来，他们会殉道，他们仍然说所谓的殉道，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说话，他们是为神说话。因为那是从主来的，别人要是你要说一句话是从主来的，人家不接受，你不会生气的，因为不是你的话，是神的话。他们不接受，是他们反对神，不是你。但是这个话是我的想法，我的见解，我的意见，人家不接受，我就会生气了。要是我们为主的这个负担祷告，为主的负担说话啊，对不起，说话，那别人不接受，不是针对你，他们是反对神。譬如说，我们说到真实的敬拜，许多的人不接受，那我不生气，因为这不是从我来的。要是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接受，叫他们去问神。我只是一个奴仆，你要找我的老板啊，找我的上司，这不是我的话。我们要从众先知那里有所学习。哦，主啊， 众先知那里，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学的。第十一节提到约伯的确是一个榜样，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榜样。你知道，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都很喜乐，也感谢神。但是有一天，神把这个祝福挪去了，那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仍然向主是忠心的吗？仍然忠实吗？这是一个考验，非常奇妙的考验。我觉得约伯的这个考验，他的试炼，不仅是博士级的，不仅是第一个博士的考验，可能是十个博士的这个考验，这个试炼，不那么容易啊。你们从约伯那里学到了吗？是不是我们应该来有一个说到约伯的特别聚会？他说不是我来做这个特会，别的弟兄可以，因为我们不够资格来说到约伯，但是我们都可以自己来读。然后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到祷告。就是说，在一切的试炼中，很重要的就是去祷告，把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去亲近神。你要先亲近神，那么你怎么亲近神呢？是不是要祷告？不祷告怎么亲近神？你祷告的时候，你看子的祷告，他显给我们看，他是和父的一个交通，是和父在那里好像交往一样啊，是一个交通。是，要是你和圣徒之间的关系是无阻的，你就会有很多的交通。但是如果彼此没有话说，就是表明你中间受到了拦阻。所以我们向神亲近神，我们就学习主子和父的交通。我就问这个一对夫妻，伊利亚哈还有那个亚宁他们中间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来讨论讲话，我们交谈很多，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但是你们中间要有一些争执了，你就不想跟对方讲话。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每一个婚姻中都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个就从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流交通看得出来。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一个例子。他不停止、不止住的祷告，他甚至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那里怎么说？是不是偶尔祷告？他怎么说呢？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要是我们是这样行，我们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 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祷告是很重要。唉，可惜啊，我们只有当困难临到、麻烦来的时候，我们才向主呼求。要是一切好像很顺利，我们就把它忘了，就忘记主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在雅各书的末了，雅各在第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是说在受试炼的时候，因为在第一章他就提到了受苦，就是考验试炼，那么到末了他也是用这个词，这里受苦这来结束他的书，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该怎么做？当试验考验临到你们的时候，要考验临到你们就怎么办？要该祷告，他就该祷告。和孩子在家中发生的事情和彼此就。在上班的时候呀，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有受苦的光景，那就该祷告。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神能帮助我们。你看，在诗篇里，诗篇107篇。每一次他们中间有急难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主。整篇107篇都是说到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等到急难临到的时候才向主祷告呢？当然主是会回答我们，但是不要等到极大的苦难中的时候才呼求主。你因为爱主，就是没有什么困难你也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你爱他，你和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吸引你来敬他，亲近他，他吸引你来把一切都和他告诉他，和他交通，而不是说有问题才来。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来祷告就是跟主求说，主啊，求你，好像是提醒主似的，说主，你纪念在某某地方的教会，在曼谷的教会，在菲律宾奎松是的教会就是这样和主在那里交通。主啊，求你纪念我们，因为圣徒教会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心头上，我们爱这一个，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的亲戚，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人。你知道孩子在主的面前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做家长的对这个孩子有这个责任，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可惜呀，大家都是关心孩子上好学校，受到好的教育等等，却没有说最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认识神、爱神，像提摩太一样，他从小认识圣经，从小就认识圣经，而且明白，从小就读圣经，而且是明白圣经。你光读 语有什么用呢？我们其实都知道了很多了，也还明白了，可是我们不行道，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不住地为他们祷告，但是也要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来祷告。那么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受苦呀，你们若有受苦的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不要仅仅在聚会的里面唱诗颂赞，而是天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喜乐，我们就向他祷告，就要歌颂。对不起啊，有喜乐的应该歌颂。你啊，主说你为我受死，我们向主说，主啊，你为我受死，主啊，我该如何给你呢？是不是我一半的心给你呢？不，我全部都献给你。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诗歌啊，我们有的一个诗歌啊，还有的诗歌说啊，我们赞美你父神啊，你是我是你恩爱的对象，我们要这样唱诗歌，而这个唱诗歌是蛮有喜乐的啊，向他歌颂，而不仅是说到聚会里才能唱诗歌，天天都能唱诗。还是说你天天是受苦，那你就该天天祷告。我想你有喜乐的时候，那怎么样就该歌颂呀？我们的主是至高的呀，他该受赞美啊！在锡安是我们大君王的诚意，这样呀，我们的主是该大受称颂的、称赞的。我们要这样唱诗，这样歌颂、赞美主，天天这样歌颂他，不要埋怨，要歌颂，这是好的。是歌颂是很好，但不是说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唱唱唱一个钟头，喉咙都唱哑了。每一个人把自己爱唱的都提出来唱，好，唱完了时间也过了。不，我们是口唱心和，不是从心里向主唱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调子，要向主歌颂，永远是向主唱新歌。换句话说，每一个歌都应该是新歌，因为这是你的经历，你的里面满了感谢，你爱他。我们有一个儿童诗歌，是说要祷告，要赞美，向神歌颂。这个不是只给儿童唱的，像我这个做祖父的，我也要唱，要祷告呀，要唱诗，要歌颂。哇，马丁弟兄是不是这样呢？还是昨天有弟兄正好来啊？拜访我啊，来看我们，我们就在阳台上大声唱诗歌，这是很好的一个经历，所以唱诗不是说仅仅是主日啊在聚会里面唱，而是每一天都可以唱，不仅要和圣徒一同唱诗歌，不仅是圣徒来访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唱诗歌，这是很重要的。你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唱诗歌，独处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唱诗祷告这些诗歌不是为着儿童，是为着我们的，在神的家中，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歌颂他。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有人有病，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也是很重要的。膏油的实际就是那，就是圣灵。但是外面来看，譬如说我们蒙头，不要有人说，哦，我们不需要蒙头。谁这么说呢？因为蒙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表明我们不要自己做头，而是基督是我们的头。记得保罗在哥林多那里说的，做头，有关做头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在这里是说到谁是头啊？那么我们弟兄也要自知，我们不是那个真正的头，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那基督就会告诉你说，我神我父是我的头。所以到末了，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的，当我们的主他得国，他就全后来就交给父神，因为父神是全宇宙，在全宇宙之上是头。保罗也说，我们的父神是全宇宙的头为首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一点。那这里说这个油我们也需要，这个使大家就算有病而因为有罪而生病的啊，我们要记得，一般啊一个原则就是罪进到人的里面，那么人就后来必须死，但是在罪和死之间就是病。我们不是有一个诗歌吗？说罪死魔都丢到火湖里去，记不记得这个诗歌？ Yeah, 我们都记得这个诗歌，我们要常常唱这个 诗歌，就不仅是罪和死，这个中间好像一个三明治啊，那个中间夹的那个就是病。所以我们要赞美主，这里说这个罪呢，是我们要去医治的，是使它能够重新恢复和身体的交通。因为要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我悖逆不顺从，我做了悖逆他的事，犯了罪，那我们必须要悔改。因为你不这样行的话，你和身体之间和神之间的交通就受到拦阻。所以我们里面的罪要是不去对付，不完全得着赦免，那么不仅你和父之间的交通被受到拦阻，你和弟兄之间的也受到了拦阻。所以约翰一书说，我们要在光中行走，不仅 这是和父的交通重要，和众弟兄姊妹的交通也是很重要。我们要行在光中，要认罪。所以在这里，这个经节就说要是他有病有罪，要抹油，就是需要圣灵使得我们的交通得以恢复。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以为恢复交通是一件小事，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和神之间的交通得着恢复，可能容易过弟兄姊妹之间重新恢复交通，是不是这样？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恢复了，但是有时候和弟兄姊妹之间的是很难，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那么第十五节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里是两节是 一起的连在一起的。在原则上我们就看见，不是说我祷告得医治就好了，重点是交通要恢复，而且你要得赦免。你犯了罪要得赦免，你能够赦免，你能够原饶恕人吗？那么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是不是是说求你赦免我的罪，是不是就到那里就打句点了？不，还有一半呢，就是说你要赦免我的罪，如同我也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因为我们要是不这样行，我们不免了人的债，人也那个主也没有办法免我们的债或者是我们不饶恕人，那么我们就也要蒙神的赦免。所以彼得问主说七次赦免人饶恕人够不够，那主说要七十个七次，就是说要总要赦免人，就是总要饶恕人，对不起，总要饶恕人。因为你饶恕了别人，你的心就是敞开的。这个不是只说好好好，我原谅你了，但是我心还是想着这事。要是我们的主赦免我们是像我们这样的光景的话，那我们就真有问题了。主在新约不是说你们的罪，你们的不义我不再纪念，不仅赦免他也不再纪念了。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去想？不管是我自己，对，是我得罪人，或者是人得罪了我，我要洁净我的心到一个地步，里面一点轨迹、一点痕迹都没有，完全是释放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主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油，这个膏油，从主那里来的膏油。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感谢主，这里是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必叫他起来。然后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你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有 各式各样的病啊，有的病是在心里的病，我们要互相代求，为什么呢？就像雅各说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许多的过失，谁在我们中间有谁能说我从来没有过失，没有犯过错？主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就是把那个犯奸的妇女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是犯了罪的那个妇女。那么那些人呢，就把他带来，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把这个行淫这个被拿的妇人拿到他们中间，他们都想要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我们的主在他的爱，在他的怜悯，以及在他的智慧里，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就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他。这是我们主的回答，结果没有一个人拿起石头来打他。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放了这个行淫的妇女，而是主在最后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说他赦免了他，但他接着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要是这个妇人说，哦，我没有办法，我还要再去做这件事，那你想怎么办？那主会怎么说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那里也说过，不要再犯罪呀。你要再犯罪，那么在约翰福音也给你看到结局，十五章那里看到结局如何。要是这个妇人不悔改，说我还要继续去行淫，要是你继续做这个呢，那么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就更不好了。所以这是约翰，对不起，是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刚刚啊，是第五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机会里，我们都要彼此代祷。这里雅各第五章接着就是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我们的大纲里也引用，也列出来了一些经节，在箴言那里就是说，我们要经历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天天经历他，经历主的义，他的公义，这是义人所发的祷告。我们要经历主的义，而不是去审判他人。主的审判总是满了怜悯，所以在雅各书第二章那里也说到，怜悯是胜过审判，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审判人的时候是没有怜悯的心。并不是说没有审判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主是我们的拯救主，但他也是那审判的主。所以让我们学习祷告， 互相带球。十七节，雅各五章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赞美主，以利亚是个先知，是一个很我们的这个弟兄，他是先知，并不是表明他是有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超人的什么力量，而是神托付他一件事，所以他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在这里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就表明他也有软弱之处，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恳求祷告，恳切祷告，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他的信是从哪里来的呢？因着他从神那里有很多的经历，他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他的信心长大。我们的信心也要长大，主是我们信心创始，但也是成终者，所以不要驻留不前，要继续往前，信心也要长大。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他也为病人祷告，也医治了他们，甚至是一个死去的人死人复活。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三年半，这个很有意义。你知道三年半，我们就知道是一个概念啊，就是审判的时候。以利亚是一个征战的人，在这个时候。雅各书特别提到他是有一定目的的。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为有病的圣徒祷告，也是彼此代祷。而更重要的一面，这是一个征战的祷告，因为他是一个为神征战的人，征战当时那个在政治很腐败的那个光景。耶洗别还有这个堕落的这个王，他们把这一切的罪恶都带到了那他们的国境之内，大家都怕那其他的先知都 躲起来了，而没有不知道怎么办，没有管到当时四周的情形，但是以利亚却站在神的这一边，他非常勇敢，但是不是在他自己里头，因为他向神发热心，他为着神的计划，为着以色列，他发热心，他心里有这个负担。所以我们不仅是为圣徒的软弱有病的人祷告使他们健康起来，我们要为西安为他教会得建造祷告，因为仇敌是要拆毁西安，拆毁神的国度。你看我们在基督徒中间的光景，不是也是像世界一样彼此争吵，这是一个不好的光景。我们要学习有以利亚的灵，祷告也有许多的面，也有许多的功能。保罗也说要为我祷告，因为我们在是和世上天上空气中那些执政掌权的在那里征战，那你怎么个你想这个天空那个执政掌权的人是怎么个把自己表达出来？他们只是在天上吗？你要记得神 要用人使他的计划能够在地上得成。那你以为撒旦他怎么在地上掌权呢？他也是要用人，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一定的定规。神创造了人，使我们在地上能够管理全地。那你想撒旦在地上现在做什么事？他使到处有问题，不安宁的光景，有战争发生。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现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无关吗？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我们是那些执政掌权的天空的这些人征战，当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这个那个敌对的这个源头。就是和这个源头，就是这些执政掌权者，他的这个现在我们看见的一切世上所发生的问题的源头源自哪里？就是撒旦。你不要以为撒旦是不想摧毁我们呢，他巴不得把我们人全部都扫除。不是只是不信主的人，他是特别是我们是信徒，他想把我们都剿除了，全部都除去了。就像当时以利亚怎么样呢？他祷告，那地就3年6个月不下，在就是雨就不下来。他又祷告，那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最后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要是失迷真道的人，他的心仍然是敞开的，还有可能性的话，我们就要使人，就要使他回转。这里并不是说一切的光景，你要分辨怎么样的情形。要是一个人是里头是背叛的、悖逆的，是死的光景，主会告诉你不要去摸，不要去碰这件事，否则你也会被传染。不要以为说某某人有问题了我去帮助他使他回转，结果不仅是你没有帮助他，把他的这些恶念呢告诉你，最后你也接受了他，结果你还换边了，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站到他的那一边，所以你没有使他回转，导致被他带偏了，他使你转向他了。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看情形是谁。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这人他是一个罪人，他自己是知道他自己做错了。要是这个人他不认为他是这样，他就说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等等，那你要去跟这样的人，你就反而惹麻烦。这里是说一个罪人他自己知道他是犯了罪，我们要知道总有一条路可以得赦免的。我常常想到这个马拿西这个王，他是一个非常恶的王他把以赛亚锯成两半，这样的一个 很恶的这个王，我绝对不会去理会他了。但是因为他受了苦，马拿西这个王他向神祷告， 神给他这个很难的很一个环境，他就悔改了，结果神赦免了他。你能够想象这个光景吗？有时候我说，啊，主啊，这样的一个马拉西，这样的人你还能够赦免他，这真是怎么样的情形，不可能的。我们有时候就像约拿，但是赞美主。是的，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赞美主。主是满了恩典，满了恩典。要是有人悔改认罪，神就愿意赦免一切的过错。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的，然后约翰二书二章那里也说，所以主是一直赦免我们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悔改。要是我们不悔改，那神也没有办法。要是我们愿意悔改，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记不记得马拉基书那里也说，你们要转向神，他也就转向你们。以赛亚书一章那里也说，就是你的血啊，像朱红，主也必使他洁白，他的血会洁净我们，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大家都有，就是凡是愿意的，我们都有这个盼望。要是你不愿意，那么神必须要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绕道。那神也会有一条路给我们，但是呀，愿意我们这一次都得着了激励，亲爱的弟兄们，阿们。所以让我们在一起有一点祷告，感谢主，我为着你的恩慈，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儿子把我们拯救到底，你向我们的恩慈呀，拯救有多大，我们拯求你使每一个圣徒的呀身体灵魂都得着拯救，被拯救到底。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彼此饶恕，彼此激励，彼此相爱，我们能够一同达到目标。赞美主，求你祝福众圣徒，阿们。